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特别来看有好几回合，神说话了，人也说话。神明明地告诉人他实在的光景，但是很可惜，在他身上有黑暗，他看不见，他像瞎眼的一样，所以他对自己的估价跟神对他的估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神面前敢说话的人，证明他一定是着迷的人，因为他有道理，因为他觉得根据神的话他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虽然跟神的说不符合，但他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从好几回合给我们看见神说话人也说话，然后神就解释他的话，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神说话，所以叫人的眼睛开启。所以主就劝老底家，你要买火炼的镜子叫你富足，你要买眼药叫你能看见。你以为你自己是富足的，其实你是贫穷瞎眼可怜的。所以老底家的光景就是马拉基这里所形容的情形。有好几次神和那些回到耶路撒冷人的对话，我们就看得出，就能反映出他们实在的光景。最早神说我曾爱你们，他们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然后神提醒他们，他们藐视神的名。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藐视神的名就是藐视神的桌子。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就借着那段话给我们看见，说很奇妙的，马拉基的预言他不只是预告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一直到主来的光景，而且给我们看见教会自从跟随马丁路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一直到主再来那个教会的情形。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二章就很清楚地看见，祭司就是文士，文士就是祭司，所以因着他们亲近主，他们就看见了主的面光，他们能够寻求主的面，然后在那个光中他们要得以见光。所以在神的面光中，现在把神的话放在他的面光中，结果从光中就得以见光。所以祭司的口里有知识，祭司的口里有律法，但是等到我们后面看见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当初神对他们是有寄望的， 因为如果讲到代表神的儿女，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当大地以色列人漂流，大地以色列人留在巴比伦，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当然神对他们有期盼。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得胜就关系全以色列的得胜或失败。所以等到我们看到第三回合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主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结果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看见碰到实际的情形，也许是祭司们失败了，也许是神的百姓中间太多太多失败的情形。现在呢，他们不再讲神永远的旨意，他们不再讲神当初为什么把亚当夏娃这个家赐给他，他们现在讲到神许可的旨意，因为他们心刚硬。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神不悦纳他们的供物，他们应该没有话说，应该没有问题的。他们居然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所以逼得我们的神更多的启示他自己，再一次把这些祭司带回到起初去。起初不是这样，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神可以造两个亚当，可以造三个亚当，换句话说，神可以让人有多妻和多夫的制度，神没有这样做，因为神希望人有后裔，人类有后裔，是个前进的后裔。但自从罪进到这个世界，结果人在婚姻的范围之外就冲破了那个界限。结果呢，你看他们所有的光景就好像多夫多妻的光景，他们仍旧有后裔，但是不是前进的后裔。那有的人甚至于连后裔都没有。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人是在一起，这些人也许他们在一起生活，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人完全是在神的旨意之外。但是很稀奇，现在这些人能够平安，因为有人能给他们提供理论的基础。美国应该是以圣经的价值来立国的，所以全世界注意美国。如果美国有一条法律是让同性恋能够合法成婚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个是个大的指标。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美国现在有一个运动，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运动？为什么有一般人他们能公开他们过去只能在暗中所做的，他们引以为荣引以为傲，他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得着支援？因为有的牧师们自己都落在那种光景里面，为着叫他们良心平安，他们能够把圣经里面所有有关的圣经节把它解释掉了，他们良心就平安了。一直到今天，你还是觉得想象不来，怎么可能在圣经里面最少有六个地方讲到这件事情？其实不止六个，为什么人就能轻易的把它解释掉呢？所以大家就明白了，明明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人可以把解释掉；明明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明明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人可以把它解释掉。为什么？因为人聪明了。本来人没有读神学，人不认识圣经， 现在他认识圣经了，他用圣经来反对圣经。他能够找出一句圣经节来，不只叫他自己平安，叫许多人都平安。然后这些人，他们读那些牧师们写的书，这些人应该是很有分量的。那个题目叫做爱得胜，谁不希望爱得胜呢？结果就变成他们所拥护的一本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告诉人说，神爱世人，没有地狱这件事，没有审判这件事。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世界变成什么世界了？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所以有的人就更胆子壮起来了，觉得这是美国人的骄傲。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要宣告爱得胜的。那是什么样的爱？是什么爱得胜呢？当这个爱得胜的时候，人不是沦落到次人的地步吗？今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动物园里面你能找到的关系一样，这是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吗？但是不要紧，如果人沦落到像次人的地位，如果就像利未记十八章所形容的，很明显的，本来婚姻的关系是最圣洁的，但是现在你看见说全地都污秽了。因为盘踞在这个地上的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就像当时亚摩利人一样。所以你看见说，所有只要在动物性的生命上，所有能产生的行为在人类身上都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神为什么当初要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呢？人的尊贵又在哪里呢？不错，人的生命是动物性的生命，动物是泥土造的，人也是泥土造的，但是不是说人非属土不可，不是说人非听身体的支配不可。我们的身体应该受我们人格的支配，魂的支配，我们的魂应该受灵的支配，这样的人才是正常的人。否则当我们完全受肉体支配的时候，这个人是颠倒的人。所以人啊，你在哪里？当神寻找人的时候，不要忘记，就好像在中国古时候，你要找人，人失落了，在电线杆上有寻人的启示，那个人是倒过来写。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所看见这许多事，不只证明人犯了罪，而且证明人是卖给罪了，人完全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很清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讲爱得胜？所以在马拉基书有一个回答，什么叫做爱？这爱是有原则的，神爱我们，但是神并不牺牲他的公义。爱跟公义能够相遇，只可能发生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也总是神的智慧。在人来看，公义和爱是不可能相遇的。你能找到一个智慧，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能。但是感谢主，今天给我们看见，有一天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仰慕的果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 最后约翰能够描写他年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底下他所看见的景象，他到晚年的时候